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3月12号啊，是第十周的圣经分享。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从《生命记》的21章到34章，所以就是啊，《生命记》创出利民生摩西五经做一个结束，然后呢是约书亚记的1章到12章。那么开始前，我们先来祷告，求神安静我们的心，预备啊晚上的分享。那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晚上这一段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啊，继续我们啊所尾声的一年要读完全本圣经的分享。求主使我们安静，让我们从各样事物的繁杂当中，我们单单的就把这1个小时的时间分别出来归属于主，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流转自如，将真理解开来，因此我们就更明白神话语的奥秘啊！祝福晚上孩子的口所预备要分享的内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呢，我们啊谈到的生命记啊，谈到的生命记。那么生命记呢，是摩西在他生前最后一周所写下来的啊。一般来说，生命记呢可以分成3篇的讲章。那么写完了生命记以后，在34章呢就记载啊，摩西上了尼波山，观看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以后。然后摩西就去世安息啊，在神的那里啊，所以呢，生命记呢是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所传讲的啊律法的内容，就是预备他们要进入迦南地。那这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一个信心的问题。信心呢，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一个想法，而是倚靠神的一个心态跟行动。啊，所以你想，以色列人要准备进入迦南地，那迦南地呢是一个充满污秽的地方。那么上一周也讲到，用创世纪15章说，啊，亚伯拉罕要400年以后才能够进入，他的子孙要400年以后才能进入迦南地，那是亚摩利人这个罪恶啊已经到了到顶，罪恶满盈的时候。所以神不是没有给这个迦南地的人一个悔改的机会，而是等待了400年啊！这一点我们可以啊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生命记所说的这一切不可做的事情，正好是迦南地当地人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呢，为了让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呢分别出来，神就借摩西颁布这些律法诫命。这些律法诫命为的是保护他们不受污染啊。所以在生命记的28章1节第二节啊，生命记的28章1到14节是祝福的话语，从15节开始是咒诅的话语。所以你看到生命记28章1节第二节，那么第二节说，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是因为听从耶和华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那么所说的话语，那么就告诉你啊，有一个简单的内容在28章的1到14节。其中呢，我们要注意到28章的7节，他说，当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会重复读到一句经文，就是耶和华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啊。等我们读约书亚记会重复的读到这一节，也就是说在征战的时候，神就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被他杀败啊，被以色列人杀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祝福的话语跟咒诅的话语呢，是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结构。在28章的15节啊，他说，当你若是不遵从耶和华 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的时候，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在28章25节，正好是28章7节的一个对应啊，相反的意思。他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所以这个正好是一个啊相反的一个情况啊，相反的情况。他说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所以这里面28章就很明显的讲到一个祝福跟咒诅。好，那么在这里面呢啊，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说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基本上在中间的地方，那里有个地方叫做示剑啊，示剑，示剑呢，也就是雅各的儿子呢，用诡计杀了示剑城的人，那也就是示剑城的儿子呢，啊，这个强暴啊雅各的女儿的那个地方。那么示剑在新约又叫做叙加，也就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地方啊，谈到的地方。那么在示剑这个地方呢，它有两座山。一座叫基利心山，一座叫以巴路山，两座山遥遥相对。所以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你们有6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有6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其余的人呢站在示剑谷里面。那么当基利心山说这个祝福的话语的时候呢，那在山谷人就用阿们来回应啊。那么在以巴路山说咒诅的这个话语的时候呢，在示剑山谷人也说阿们来回应。所以你想想看，几十万的人，或者是说100多万的人，在一个山谷里面一起呼喊呢，这是一个多么震撼人的一个声势。我想如果经历过这么一个震撼的声势呢，一定是一辈子难以忘记啊，一辈子难忘。所以在这当中，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呢知道怎么样把神的话语给记住，记在里面。所以呢，在28章说完了祝福跟咒诅以后呢，29章第1节啊，在29章第1节就说什么呢？他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话。”那么这个话是在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在29章第1节说，这是除了何烈山所立约的话之外呢，重新要叮咛你们、嘱咐你们的另外的一番话语。那么这个话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从29章的第2节，是说我们要记得神的话语之前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先学会看，看什么？29章说，神在全地所行的一件事，你们都看见了。看见什么？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那看了以后，我们心就要明白啊，心就要明白，眼睛要能够看得清楚。所以今天啊，我可以问弟兄姐妹啊一件事情。今天从早上到现在，你有没有看见神？从早上到现在啊，因为在29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会看，我们看外面的事情变化，在这些事情的变化当中，我们看见神。基本上这是摩西在29章告诉以色列人的。同样的，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我们要观看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你有没有看见神啊？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今天有一些跟别人谈话的时间啊，所以我知道我今天的时间非常的紧迫。那么我通常在星期二会用几个小时来预备今天晚上的读经分享。 那么因为我今天的时间比较紧迫，我在祷告里面呢，我就说求神帮助我啊，帮助我能够来预备今天晚上的读经分享。所以在今天呢，我是用一半以前一半的时间来预备读经分享的，就是神给我在啊灵里面思想比较活泼一点，所以我来预备今天晚上的读经分享。所以我们怎么样看见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当我们仔细观看，包括我们出入的平安啊，出入的平安都是神的祝福啊，我们能够呼吸，能够喝水，能够消化，这也都是神的祝福。所以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小事里面呢，我们就来学会看见神在哪里。所以二十九章就告诉他说，以色列人啊，你现在记得神说的话语，那么你就要学会看神在哪里。所以摩西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说，你先看在旷野四十年的生活，在旷野四十年的生活。二十九章五节说，你看在旷野四十年的生活，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哪一件衣服可以穿四十年不穿破的？哪一双鞋子可以穿四十年不会穿坏的？啊，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衣服吗？他说，二十九章六节，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啊，这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在旷野那个地方，基本上根本很难种出啊农产品，所以神供应他们马纳。神供应他们饮水，供应一切的需要。所以他说，以色列人，你们看见在旷野四十年你没有缺乏。那再来他讲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二十九章七节，这件事情呢重复的出现，在生命记重复的出现，在约书亚记也重复的出现，就是他们打败西实本王西宏跟巴山王噩的事情。这两个王是在约旦河中，所以呢就是他们要进约旦的约旦河的过约旦河的第一场战争在约旦河中打的。为什么重复提打败这两个王的事情呢？因为以色列人要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啊，你们征战得胜啊，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这是耶和华的战争。所以呢他就用这两个打败这两个王的事情重复的提醒，让他们知道今天作战得胜是神在做的事情。所以在二十九章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学会看以后，第九节二十章二十九章的第九节就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像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啊，世上的亨通。他就给你说，这是一条他要祝福你的道路，你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呢，神就保护你，保守你一路的亨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啊，就是 but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若心硬，以为这一切顺利都是自己啊所挣来的，那就因此离弃神的话，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引入下面呢一个另外的教导，就是从二十九章呢十九节开始啊，十九节开始，他说：“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神就说：“对这样的人呢，他必不饶恕他，怒气要向他发作。”那神的就要降灾祸在这样的身上。所以在二十九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告诉你说，面对这样心硬顽梗硬着景象的以色列人呢，神要让这样子的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因此这个地就荒凉，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所以在二十九章的二十四节就说，他看见的人就说，那些万国人看见说，哇，很惊讶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来到一个啊生啊种植都不生产的一个土地呢？为什么？那么二十九章二十四节就告诉你说，哎呀，神啊就问这个问题说，耶和华发大怒的原因是什么？那在二十五节就是这个答案，告诉你说，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啊。所以在这里，很基本上二十九章 就在补充28章做一个结论以后，那我们常常会引用29章29节，就是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语。他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神向我们启示的事情，我们听了明白，听了就要去行，这些是显明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够了解的奥秘，那这些奥秘呢是属耶和华的啊，基本上在29章29节就在这个地方。那么29章讲到这个结局，以色列人如果这样行的话，那么离弃了耶和华神以后，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灾祸啊，一个荒凉的结局。但是呢在30章话锋一转，它显示一个神的恩典要彰显出来，神的信实仍然要站立。所以在30章1到4节基本上呢，就是说神要施恩典来挽回这些被丢到万国万邦抛来抛去的人，要把他们带回来，要把他们带回来。但是神要施行这样子的一个被掳归回的恩典呢，这里面呢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呢你要注意看啊，这个前提是什么？他说30章一节，你要心里追念祝福的话，第一你要心里追念祝福的话，第二你要回转归向神，听从他一切的话语。所以30章一节二节，神虽然告诉你说他有恩典要把你们救赎回来，但是请你不要忘记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说的，要常常追念祝福的话语是什么，然后愿意听了听从神的话语。因此到了第三节，30章第三节，他就说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那么要将你从分散到的万民当中将你们招聚回来，招聚回来，然后重新进入应许之地，要善待你，让你的人数更多。这个时候呢他说30章第六节，要除掉那心里的污秽啊，除掉。30章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那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想，那神怎么样把我们的心里的污秽除掉？神怎么样除掉以色列人心里的污秽？神怎样洁净我们的心？在读到这一个地方30章第六节，就想到呢在以西结书啊，在以西结书呢啊，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呢就请你翻到以西结书36章啊，以西结书36章在第24节的地方啊，在第24节的地方，这是一段啊预表新约救恩的经文，非常的重要。所以36章24节以西结书同样的应许，神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而这基本上这两节的经文就是在生命记所讲的意思。所以生命记当时所讲的呢，在以西结的时候，那么再被啊讲出来。那么晓得以西结是在什么时候呢？以西结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呢有三次被掳，第一次是但以理，第二次是以西结啊，第二次是以西结，第三次呢是最后的，所有的人啊，犹大国的精英都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西结在这里说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他是被掳到这个啊这个加巴，在以西结第一章哈，在加巴鲁河边，就在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地方，加巴鲁河边。所以以西结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是写下来，那么给当地被掳的人看，那么也传
扬啊、也传到这个犹大国给他们来看。所以这里面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在啊回应生命记三十章所讲的，神要洁净他子民的一切污秽。三十六章二十六节，神要把我们的心呢、啊，把我们里头那个硬的石头心拿掉，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是肉心。三十六章二十七节说，要将神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因此我们顺从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呢，是顺从放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顺从这个神的律例典章。所以这里面呢跟旧约的讲啊有点不一样，因为这里开始进入一个我们被圣灵来引导，来啊来引导我们过一生追求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听圣灵所跟我们说的那微小的话语。所以在这里就是给大家了解说，三十章第六节所讲的这一句话，跟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所讲的话，是等于在预表一个新约的得救。因为我们在以弗所书呢第一章就讲到说，我们听见神的道，我们信了以后，神就赐下圣灵住到我们心里面啊，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了解一件事情，在神的恩典救赎里面，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得赦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来到了在一个恩典的时代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行来做来行事为呢？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旧约的律法讲了这么多，那我们还需要去遵守旧约的律法吗？我们如果不遵守旧约的律法，我们是不是在神眼中仍然看为是犯罪的人呢？所以我们读到的这个生命记哈，二十一章到二十五章，因为在生命记的二十章到二十六章是在讨论怎么样正确处理战争，处理民事诉讼，处理婚姻跟家庭，处理日常生活。那么这个写在啊读经指引的第一页，怎么样来善待贫穷跟困苦无助的人。所以神，我们常会想神给我们这些律法的心意是什么？那从生命记呢，我们就看到了几个重点。第一呢，律法领人认识神，律法领人认识神。特别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他说律法使人知罪，所以就领人到圣洁的面前一样。律法就像一个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的污秽。那第二呢，律法建立真伦理，让人活出真理跟良善，而十诫是律法的总纲。那么上礼拜我也讲到了一些十诫的啊条例，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旧约的律法对我们没什么意义的话，那十诫的哪一条诫命可以不用遵守？我们可以杀人吗？我们可以犯奸淫吗？可以说谎？可以做假见证吗？可以贪心吗？可以欺压别人吗？啊，那么刚才讲到生命记二十到二十六章所讲的这些建立真伦理的一个啊条例，一个道德，一个啊伦理的一个规矩呢，我们可以不用遵守吗？因为这是建立一个好社会的基本。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想到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到的迦南地，迦南地呢就等于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跟世界一样啊，在迦南地有各种不同的信仰，那迦南地的人也受到情欲的诱惑，做出各样不好的事情，败坏的事情。那么今天生活的社会不也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信仰，也是有很多受到欲望牵引，在物质上在肉体上能够引诱我们犯罪的事情嘛？所以在迦南地跟今天的世界有什么不同呢？过去不可以做的，今天我们不是同样也不可以做吗？难道说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说，保罗说啊，那么我们就既然在恩典里面呢、啊，我们就多多的犯罪，可以叫恩典显多。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当然不可啊，断乎不可嘛。我们在想神要除掉我们心里的污秽，他就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呢、啊， 啊，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心想什么嘴巴就说出来啊，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好果子，这是必然的道理。你心是怎么样，你的为人就是怎么样。那既然神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说主啊，我相信你，我有圣灵在我里面，那就除掉我们心中的污秽嘛。可是我们又行出一些被欲望诱惑，仍然行出一些嘴巴说污秽的话，有一些污秽的行为的话，那我们要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圣灵在哪里？圣灵在哪里？我们有时候呢会啊，非常的混淆，为什么会混淆呢？因为呢我们会啊追求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也会参加啊一些特会，那么在这个特会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平常不容易见到的现象，像说方言，或者是倒在地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现象，或者是啊有这个医病特会。那在这个场合里面就说这是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方式来检验自己，就说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前跟圣灵充满之后的生命现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啊。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难道不是要有一个不同的生命，结出不同生命的果子，来展现出我们现在被圣灵充满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吗？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在恩典的时代，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一开始说天国的八福，然后在后面呢说到了许多的这个啊许多的教导，许多人教导啊，依照啊以前我们在带领查经的经验，许多人就说马太福音到第七章，五章到第七章呢说的呢，他说我们都做不到啊。所以呢如果做不到，神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要圣经要记载这些话。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基本上是告诉我们天国子民应该有的言行举动，应该有的生活样式。一开始的八福就跟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的祝福一样，他说你要得到这八种福气的人，你就要照耶稣所说的话去活出那种生活的样式。基本上这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告诉我们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说，很多人说啊，这个神的律法或者包括新约的这个教导我们很难去遵循。那我们看到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一节，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啊，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很远的。他说神说我给你这些诫命啊，就在你的头里面，就在你心里面，你可以遵行，不是很难的。那我们就在想，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新约教导的许多话语为什么觉得很困难？同样的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也出现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呢讲什么？讲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啊，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哈，这样比较清楚一点。请你翻到约翰一书啊，第五章的第三节，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啊不是难守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五章，他说如果我们爱神，我们遵守这些诫命，就不会很困难。同样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十节，耶稣对门徒说，耶稣说我常遵守我父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面，圣子遵守圣父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也要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也就是说门徒遵守耶稣的命令，就藏在耶稣的爱里面。那这里面就让我们想到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教导， 也就是说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这是永生的证据。他说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这样子永生的证据。那我们常会想我们的爱好像很缺乏啊，我们爱很缺乏，神说神是爱，他先爱我们，因此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可是呢，我们这个爱很缺乏很少的时候，我们觉得要遵守耶稣的命令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困难。那我们想到了这个主日啊，就说前两天3月10号的讲道是林业弟兄，他讲到呢这个抓住应许的信心。在一开始讲到的前五分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讲到的信心呢是灵命成长的生长的基本要素啊，灵命是啊生命成长的基本要素。那他是引用彼得后书啊第一章5到7节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啊是我们生命成长，因为我们有信心的话就结出许多生命的果子。但是有一点呢，我请弟兄姐妹要注意到，就是说信心会带入爱心啊，信心会带入爱心。所以我必须请你翻开啊这个经文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为什么要我们现在要在讲旧约生命记要跳到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碰触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说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律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来遵守律法吗？所以我刚才讲了，我引用了约翰一书的经文，包括生命记刚才讲的经文，我引用了约翰福音15章的经文。我要跟弟兄姐妹表示的就是说，爱的本质，爱的本质是遵守神的命令啊。那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如果里面的爱没有那么大的话，好，提摩太1章5节，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也就是命令的一个啊总结论好了，就是爱。那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刚才一开始讲的话，信心会带入爱心，所以你对神的信心，你就知道，就是说你对神的信心越大越坚固的时候呢，你里面的爱心就越大。同样的教导，保罗也是在啊以弗所书3章，他也讲到这一点。以弗所书3章啊，他讲到什么？他说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3章17节，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呢，乃是因为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的心里面啊。那么在加拉太书呢5章6节啊，今天呢会用比较多的新约圣经哈，在加拉太书的5章6节。林烈也是在讲到的时候用到这个经文，加拉太书5章6节说，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就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是原来旧约律法的一个教导，作为立约的一个记号。他说你今天有这些外在割礼的记号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内心的污秽要割除。内心的污秽要割除以后呢，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什么叫做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呢？这一句话的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说，通过爱去工作的信心。你去我们去做任何的侍奉事工里面，如果让别人看不出我们有一个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这个爱呢就是包容接纳啊，包容接纳，恩慈相待，接纳一些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难接受的人。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爱，那么透过这个爱工作出来的信心才有功效，这就是加拉太书5章6节的意思。那如果你讲到这里，也可以想到呢哥林多前书13章的教导。哥林多前书13章说，如果你有恩赐又很能干又很可以侍奉，但是你的侍奉当中没有爱，你就像响了锣鸣的筏一样。 那同样的教导反反复复呢，你把它整合起来，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他说爱心是从信心来的，信心是怎么样，对神的信任跟相信，那么因为有这样子的信心就带来爱心，那么爱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遵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啊，从生命记到新约圣经，我们做一个总结呢，蒙祝福跟遭灾祸之道是因为遵守神的命令，在旧约的教导，在新约也是同样的教导，在恩典的时代告诉我们要走在真理上面，持守真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来是带来什么，恩典跟真理，带来恩典跟真理。那在这当中，在恩典的时代，他说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爱的源头，那我们自己跟爱的源头连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爱。那么在爱的当中，我们爱神的真正表现就是遵守他的话语，走在真理上面，这个教导是没有冲突的啊，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呢，这个教导可以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三节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我们蒙召啊是要得自由，但是我们得到的自由呢，却不要在情欲上放纵自己。我们得到的自由是什么，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所以刚才我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今天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里面。所以用这么多的时间啊，从生命记，从旧约呢讲到新约，保罗书信呢啊，包含约翰这样讲，包含雅各也这样讲。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死的啊，真正活的信心呢，你是要有行为去见证。所以我是什么样的人，就必须要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是雅各书的一个精神。同样的，彼得在彼得前后书也说一样的话语，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他说，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我们用神的话约束自己啊，用神的话约束自己。所以从保罗的教导，从约翰的教导，从雅各的教导，从彼得的教导，再回到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耶稣的教导，其实都是一贯性的。在恩典的时代，我们要明白爱的本质就是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不是那么难守的。所以用这个地方呢，跟弟兄姐妹稍微说明一下。所以来到了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五节，他特别讲到说啊，摩西说，我现在呢把身，三十章十五节他说，我今天将生与福死与祸呈明在你的面前，给你们拣选。那摩西用一个很夸张的说法，就是在三十章十九节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他不是一般的做见证，他是呼天唤地，非常惊天动地的方式啊。他说，我要跟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呢呈明在你面前。他告诉你，苦口婆心的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你们要拣选生命。他说，过去的事情你已经看不到了，过去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第一代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不相信神会将迦南地交在他们手里面，所以他们不肯迟疑，不肯进迦南地，因为不信的严重后果，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全部死在旷野里面，这是过去的事情。那么未来的事情，现在要预备你们进入迦南地，那你们就要用信心去持守神说话语的信实跟应许，一定会实现，用信心去持守。所以告诉你说，现在呢把这两条道路呢摆在你面前，苦口婆心的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你和你的后裔都必存活。那么这个三十章，那么从三十一章开始是摩西的临别之言啊，在三十一章就是按立约书亚作为接班人，作为接班人。 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读起来啊，我读起来了，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感受，我觉得读起来非常的令人心里难受。因为呢，对摩西来讲，他40年牧养以色列人，但是神预言以色列人将来必要背叛离弃神，情何以堪呢？那神就告诉摩西说，你现在呢去写一首诗歌，用这一首诗歌呢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也就讲到他们以后的结局，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啊？牧养40年的群众结果是这个样子。那好嘛，这是摩西最后一周啊，最后一周的生命啊。那对约书亚来讲怎么办呢？因为约书亚是继承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啊。那约书亚来讲呢，他听到神这样预言，我不晓得当时约书亚会怎么样想。神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换成是我的话，恐怕不是刚强叫壮胆，而是呢失魂落魄啊。所以呢，我们在想这件事情今天对我们这一代的人啊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可以从啊旧约，比如说耶利米书，也可以了解说神对我们的心意都是美好的，叫我们幕后有指望。那么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神也说了，这个我们不管栽种或者是浇水，叫人生命成长的是神，圣灵会感动人去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读这个圣经啊，我们要做的一事情就是这样子，他对我们每一代的人都有他的美意，我们只要在信心里面做忠心的仆人就好了。我们在信心里面做忠心的仆人，其余的就交给神，这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啊，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然后最后来到了啊这个地方，在啊《生命记》的最后呢，33章就是摩西为以色列人祝福啊，为12支派的人祝福以后，摩西就上西乃山啊，然后从啊讲错了，摩西就上尼坡山。上了尼坡山啊，我也上过尼坡山，而且我上去2次。那么根据导游讲的话，在尼坡山要观看迦南全地啊，是一个啊不常见的景象。因为呢天气不会很晴朗，只有天气非常的晴朗，就像常常我们啊播的这个地区呢，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空，没有云雾遮蔽，才能够观看迦南全地。所以我上来讲是尼泊山都看到啊这个一片的啊云雾，所以也是看不清楚。所以神也是祝福摩西啦，让他能够看清楚他的迦南地啊。那看完以后呢，摩西就死了，就结束他的一生。那我们就啊讲到这里，生命记就做了一个结束，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结束。生命记呢可以说是啊，接续这个创出立民啊，这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跟民数记啊，承先启后。启后呢，就是啊，开启一个历史的啊开端，就是约书亚记。所以从约书亚记开始，就是进入圣经的历史书。所以约书亚记、四世纪完了以后，就是撒母耳记上下。然后列王记上下就是啊历史书，一直到被掳归回的这一段历史啊，所以生命记完了就进入一个历史书。那么在进入了这个约书亚记呢，基本上约书亚记可以分成两大段啊，两大段。第一段呢就是记载耶和华按着他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所以让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了解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记载要分配迦南地以及各支派所得到这个领地的记录。那这本书的神学主题就是说，征战无可避免，但这是耶和华的征战。所以我刚才有说到，在约书亚记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神将 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那我们从这个迦南地的征战呢，从第一场战争跟第二场战争呢，也可以明白这是神的战争。那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第一章在第一章呢第三节，神告诉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啊，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所以说神说对约书亚说，你脚踏在哪里，这个地呢就是要照摩西所应许给摩西的话呢要来赐给你们。那这一句话要用信心去领受，要用信心去持守。所以神就告诉约书亚，他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也照样与你同在，不会撇下你，不会丢弃你。所以你要刚强壮胆。所以你前面约书亚，你跟随摩西那么久的时日，你观看摩西的榜样，神怎样祝福摩西，也要照样祝福你，你就必刚强壮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关键呢是在一章七节跟一章八节。因为一章七节跟一章八节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呢，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要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神告诉约书亚，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要怎么样与约书亚同在。但是摩西是谨守遵行神所说的话语，因此告诉约书亚说，今天呢，你到哪里去，会与你同在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谨守遵行，学习摩西的榜样，谨守遵行一切话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都盼望与神同行，神也很渴慕以信他的人同行。但是我们常常会犯一个毛病，是说呢，我们希望呢照自己的方式来过世上的生活，那么神呢来跟我同行，而不是我们放下自己心中的一切呢去跟神同行。那这句话是不同的My way or God's way， 我的方法还是神的方法。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照神的方法来做事情，照神的方法来思想，昼夜思想，神就必与你同在，你就刚强壮胆。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应当学习的这个部分。好，那么讲到同样的，这也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年度的主题，行在信心中。就盼望透过我们在读圣经分享创出立名声，那我们来到了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在信心里面的行动。首先呢，建立在信心里面的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神是大元帅，征战完全在神，征战无可避免，但这是耶和华的征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主耶稣也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有困难，但是你们要放心，他说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是跟得胜者在一起，这个征战不是我的征战，这个征战是神的征战。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跟神站在同一边，我们听从神的话语，我们来做这样我们就刚强壮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的心态要对面对困难，面对我们的缺乏，面对我们的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要对，心态对了，我们的行动要对，就说我们要做出属乎神的决定，我们有神祝福的一个行动。那么讲完了约书亚记第一章完了以后，接下来 就是耶稣亚准备啊，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了。那么第三章说，这条路，三章四节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确实，进迦南地这条路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走过，也不知道怎么走，也不知道怎么走。但是在三章四节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在走一条人生道路上没有走过的路呢，我们怎么样来走？三章四节说，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离两两千走，不可与约柜相见，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同行，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第一呢，我们要存敬畏神的心啊。我们与这里说与约柜要保持一千走，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神呢要有一个适当的距离啊，有一个适当的距离，就是存着敬畏神的心呢，把神当神看。那么再来就是第二点，就是紧紧跟随约柜，约柜怎么走就跟着约柜走，那我们就学会怎么样走这一生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么这样走完了以后，他们来到了约旦河啊，准备要过约旦河。约旦河水在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要渡过约旦河是很不容易的，你也不可能搭一个桥啊，给这么多人走过去。所以就像是神分开红海的这个神迹一样，他告诉抬约柜的祭司，他说你们要走过约旦河，神要使约旦河的河水分开啊，如同干地。但是与过红海的情况不同，就是说抬约柜的祭司要凭着信心先把脚踏入汹河水汹涌的约旦河里面，当脚一踏入，河水就分开。那这也是一个信心里面的行动，信心里面的行动。所以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神就吩咐他们要从这个约旦河底呢拿十二块石头，每个支派拿一块，然后立在约旦河的啊另一岸，就是说用这些石头，十二块石头作为证据，证据就是神怎样引导他们进入约旦河的这个证据啊，立这十二块的石头。那么过了以后，接下来呢准备要开始第一场大战之前呢，摩西就像啊，不是，神就像约书亚啊显现啊，就说这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说这是圣地啊，这是圣地。好，那么进入这个约书亚进入约啊迦南地啊，进入迦南地的两场大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第一场战争呢是在耶利哥城的作战，耶利哥城呢是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啊城市。那么这座城市呢有两道城墙啊，两道城墙，所以在山脚下要往山上攻是非常的困难的，而且有两道城墙，你攻破第一道城墙，你进入到啊第一道城墙和第二道城墙之间的空地呢，就如同呢啊，我们叫做瓮中捉鳖的一个情况，因为两道城墙上的敌人都可以跟你丢石头丢火箭，所以这是非常困难征战的一个地方。那么神就告诉他们一个眼睛从来没有看过，心里从来没有想过的方法，就是用呼喊的方式绕着耶利哥城啊，一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大声呼喊，两座城墙就倒塌了。那么根据考古学，这两座城墙呢是啊，第一座城墙呢往山上倒，第二座城墙往山下倒，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方式。因此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征服了耶利哥城。但是对比呢在啊攻打爱城的这件事情上，因为亚干啊在第七章说亚干呢因为贪心啊不遵守神的话语，因为这个耶利哥城就好像是枯竭的果子嘛， 啊，在圣经里面讲初结的果子，第一个果子呢就是要完全献给神，所以呢耶利哥城所得到所有东西都要献给神，不可以私自啊留下来。但是这个亚当因为贪心，所以留了衣服，华美的衣服跟一些金银，因此就连累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呢，爱城是一个小小的啊城，那么他们就大败啊，就大败啊，那因此呢民心就涣散，士气消沉。在这里面我们同样的看见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那么因为相信就遵守神的话，是走在神的祝福的道路上面啊，因为遵守神就与他们同在，因此就刚强壮胆。所以耶利哥城跟爱城是一个相反的对比。那么后来啊，这个他们必须要解决亚干犯罪的事情，所以呢就用抓阄的方式啊，找出这个啊这个犯罪的人是亚干。因此在7章26节就在一个地方叫做雅各谷啊，把亚干打死。雅各谷的意思就是连累。那我上次也讲到何西阿书2章啊，在雅各谷呢看见指望的门啊，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从旷野出来呢会在雅各谷看见指望的门，也就是说在雅各谷这个地方处理了罪的问题啊，处理了罪的问题，把连累的罪呢全部割除了以后，神就与他们同在，因此在攻打爱城上面呢他们就胜利啊，那么就胜利了。那到了9章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也就是啊基甸人呢就啊畏惧以色列人，所以基甸人呢就用诡计来假冒说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要跟以色列人立约。那在这件事情上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以色列人的首领所犯的错误呢，就是9章14节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啊，没有求问耶和华，然后就跟啊基甸人立约了。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民数记30章2节所教导的，就是说许愿的条例，许愿的条例，人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所以呢这些啊以色列人的领袖知道他们犯错了，他们不该跟基甸人立约，但是呢已经立约了就要 honor， 就要照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来行。所以呢他们就啊不攻打基甸啊，让基甸人作为圣殿劈柴敲水的人。后来当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大国，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被掳以后，在被掳归回的名单里面，也就在尼希米记的3章7节，这个基甸人被列在被掳归回的名单当中啊，我们就晓得说啊，在这件事情上，神也是恩待基甸人啊，恩待基甸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哦，我们啊要注意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在美国呢啊也蛮注重这件事情，他会说 Are you man of the word？ 你是不是说话算话的人啊，说话算话的人啊。我也在这件事情上学了功课，我们每个人都要学这个说话算话的功课。Armor， 照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而行，做一个守信的人。如果我们对自己说的话呢都不能信守承诺的话呢，我有时候想一想，对神的话我们怎么样来信守承诺啊 ？Man of the word， 那我们仔细想一想，从这个啊约书亚记9章，我们学会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啊。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最后我们今天是到第12章嘛哈。那到第12章呢啊，这里面呢我们就要试图去了解，那么到底约书亚记约书亚攻打迦南地啊总共花了几年的时间。那从圣经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是从这个约书亚记的14章来了解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约书亚记的14章第10节啊，从加勒说的话我们来了解这件事情。他说 加勒是在40岁的时候啊，去当探子，去探这个迦南地啊，14章第七节，40岁的时候。那么到加勒跟耶稣亚要那个啊神所应许的三地的时候呢，他是85岁啊，85岁。所以就是说45年的时间，从加勒看做探子去探迦南地是40岁，到啊14章是85岁，有45年的时间。这45年的时间扣掉在旷野38年，这是7年。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算术来理解11章18节。11章18节说，耶稣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但是没有告诉你到底是多少年日。所以我们透过加勒的年纪约略算出来啊，耶稣亚呢在迦南地呢大概征战了有七年之久啊，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啊，从前后文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些线索啊，一些线索。所以我们今天呢分享啊这个生命记啊以及耶稣亚记到第十二章，其中呢我跟弟兄姐妹有花了一段的时间特别谈到，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我们仍然要走在真理当中。耶稣说他就是道路啊，真理道路生命啊，那我们要记得这一句话啊，走在真理当中呢是与神同行啊，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啊，到这个地方结束。